第19课，圣经教师叶光明圣经课程主讲，如何应用宝血的功效。
我讲十字架之前，需要先说清楚，我不是在讲项链上的十字架，或是教会墙上的木头十字架。我不是反对这种十字架，只是需要澄清，这不是我要讲的十字架。我要讲的是，耶稣受死为我们成就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献为祭，所以我用一个词十字架来涵盖这些含义。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昨晚我很荣幸在基督城的市政厅讲道，我想了解一下有多少人参加了昨晚那场聚会。很好，有很多人去，没去的人很可惜，昨晚的聚会很棒，对吗？不是因为讲员，而是因为主耶稣。主耶稣来到聚会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昨晚最后简直就是到了九层云上。我叫大家别说七层天，因为这不符合圣经。但你若想说自己很快乐，可以说到了九层云上，因为天上有许多层云。我昨晚讲到上帝的爱，从他付的代价彰显出来，他付上代价买赎我们每个人，那代价就是耶稣的宝血。我从旧约圣经指出，上帝预先让我们看见，耶稣将流出宝血，在利未记16章记载的救赎日仪式中，上帝预先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宝血将会洒下七次。昨晚我们已经在福音书中看到，我要简短复述一下昨晚的重点。常听我广播讲道的人都知道我很看重复述，我不相信光讲一遍大家就能够完全听懂，因为人通常不会一次就听懂。我在东非住了5年，为非洲的学校训练师资，我们常向受训的老师强调，复述是很有效的教导方式。所以我要很快的讲一遍，耶稣的宝血洒了七次，在福音书中都有记载。第一次在客西马尼园中，当耶稣痛苦祷告时，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后来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宅子，开始折磨他，拿棍子打他的脸，血流了出来。在种种折磨手段下，他们开始一簇一簇地拔他的胡子，当然血又流了出来。接下来耶稣被交给本丢比拉多受鞭刑，罗马鞭刑所使用的皮鞭上面镶有很多骨头碎片和金属片，皮鞭一打在背上，就会立刻皮开肉绽。接着，他们又嘲弄耶稣，讽刺他自称为王，把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今天去以色列，还能看见当年那种荆棘，上面的刺又长又硬，而且十分尖锐。他们把荆棘戴在耶稣头上，然后打他的头，让荆棘往下刺入头皮，头上的鲜血流下他的脸，在胡子上凝固。在先知书以赛亚书52章早就预言了这事，说他的脸受到损毁，不成人样。有个现代圣经译本说他甚至不成人形。接着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钉子穿过他的手和他的脚。最后，在耶稣断气之后，有个士兵用矛刺进他的肋旁，就在心脏附近。这时候血水便涌了出来。耶稣的宝血流出七次，正是救赎日仪式所预言的。昨晚我又指出，上帝在利未记17章11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他说，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这是旧约圣经中很惊人的预言。这不只是在规定以色列人到底可不可以吃带血的食物，更是在预言十字架。一切活物的生命都在血中，我在加略山的祭典上把这血赐给你们，为你们的生命赎罪。然后以赛亚书53章12节清楚地预言了救赎。以赛亚说，他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他怎么倾倒生命呢？流出他的血，生命就在血中。耶稣倾倒他的生命，作为全人类的赎罪祭。他的生命代替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他成了最后一个赎罪祭。现在，今早我要谈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我刚刚的描述是真的，描述得很清楚。但是说起来，你不见得知道怎么应用在自己的生命中，怎么去体验。所以今天早上我要教导如何应用耶稣宝血的功效，如何让耶稣宝血全部的功效发挥在你的生命中。我先用一节经文来介绍，来看启示录12章11节。启示录12章11节，这段经文讲到末日即将临到的一个大征战。这个末日战争，天上和地上都会参战，上帝的天使会参战，撒旦和跟随他的天使会参战，在地上信上帝的人会参战。感谢主，最后得胜的是上帝和属他的人。这段经文叙述地上属神的人，也就是相信上帝的人，如何尽自己的本分来得胜。这句话是天使讲的，却是关乎地上的基督徒。启示录12章11节说，他们胜过他。这里的他们是谁？是像你我这样的人，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又是谁？就是撒旦，这很重要。这里清楚指出，我们会和撒旦直接征战，中间没有隔着第三者。他们胜过他，这里叙述他们怎么胜过他，乃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口中的见证。这里又指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简单的说，他们是委身的人，完全的委身。撒旦只怕这种基督徒，就是完全委身的基督徒。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们第一看重的不是保全自己的性命， 他们最看重的是遵行上帝的旨意，不管是生是死。他们最看重的不是自己能够活着，他们看重的是忠于主，遵行主的旨意。我们谈到做主的精兵，但很多人不清楚当兵是怎么回事，很容易美化了。我曾在二次大战期间被英军征召入伍，当了五年半的兵。我告诉你，我不是自愿从军，而是被征召入伍。我被征召入伍时，指挥官可没有开证明说，我们保证你绝对不会丧失性命。没有一个军人入伍时会有人保证他不会死。其实军人只要加入军队就得承诺必要时为国捐躯，我可能会丧命。做主的精兵也是一样，没有人担保你绝对不会丧失性命。撒旦怕的人就是不怕死的人，毕竟人生很短暂，人不会永远在地上活着，人生也不见得都顺利。愚蠢的人才会错过永恒的荣耀，只因为想在地上多活几年。我相信真正对自己有利的，就是看清什么有价值，看清什么更重要。我们应该告诉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事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当你全然委身要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就会变成打不倒的人，没有人能打败你，你是无敌的，就跟上帝的旨意一样确定。只要你完全遵行上帝的旨意，无论你是生是死都是次要的，你是打不败的。现在我要谈谈这句话的意思。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口中的见证胜过撒旦。这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是过去多年来上帝赐给我的。这个真理是无价之宝，就算你用几百万元也是买不到的。这个真理是无价之宝，金钱买不到。我会说得很简单，意思应该很清楚，请仔细听。我们会胜过撒旦，只要我们口中见证圣经所说的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成就的事。我再说一遍，我们会胜过撒旦，只要我们口中见证圣经所说的耶稣宝血为我们成就的事。为了帮助你记住这句话，我要请大家跟我说一遍，让你可以牢记在心。不要跟我同时说，我每说一句，你们就说一句，准备好了吗？我们会胜过撒旦。
我们会胜过撒旦。
只要我们口中见证。
只要我们口中见证。
圣经所说的。
圣经所说的。
耶稣宝血为我们。
耶稣宝血为我们。
成就的事。
成就的事。
现在我要教你们怎么做，但我要先从旧约圣经举个例子。就是逾越节的仪式，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你记得在那个仪式中， 上帝透过他们献上的羔羊祭，彻底保守了全以色列民，但他们必须用一只羊和羊的血来确保上帝保护他们。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之前，先来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这节经文的下半句说，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说，旧约时代在埃及的逾越节只是个预表，让我们预先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祭要成就什么。基督是真正的逾越节羔羊，是他的血，而不是逾越节羔羊的血，向我们保证永恒的救赎。但是以色列人奉命应用羊血的方式，正是我们要遵循的美好模式。现在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来读21到23节。我还要顺便指出一点，要知道，这个逾越节的仪式是圣经中众多例子之一，让我们看见父亲的责任多么重大。因为以色列中唯一能为他们求得保障和拯救的人，就是那些做父亲的。假如这些做父亲的没有尽责，以色列就无法受到逾越节的保护。我个人认为，今天社会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失职的父亲。我常对子女出问题的父母说，天下没有不是的子女，只有不是的父母。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比如堕胎、吸毒、家庭破碎，以及种种社会罪恶，你如果去追本溯源，会发现祸首是失职的父亲。透过这处经文，我要指出，假如做父亲的失职，以色列就无法得救，上帝没有给他们别的出路，上帝只给一条出路，做父亲的必须尽责。出埃及记12章21节起，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写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地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逾越节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上帝说，门上有血保护的家户，他会越过。来看以色列人必须做什么。首先，每个父亲必须按着家中人口挑选大小合适的羔羊，再来必须宰杀这只羔羊为祭，还要接住羔羊流出来的血，这些羊血很珍贵，一滴都不可滴到地上。好，羊宰杀了，羊血盛在盆中，这血有保护作用，但留在盆中是无法保护任何人的。他们必须把盆中的羊血移到家中的门上， 必须把羊血涂洒在门楣和两边的门框上，但不能涂洒在门槛上，人不可跨过这血。以色列整个命运取决于盆中的血能不能移到门上。要怎么做呢？很简单，上帝说，你们拿一把牛膝草，牛膝草是一种野草，中东各地都找得到，摘一把牛膝草，拿草去沾盆中的血，然后用牛膝草把血涂洒在门上。所以牛膝草是很卑贱的东西，却是以色列得救不可或缺的。接着上帝又要求他们，他说，你们把羊血涂在门上后，就要待在屋内，不可以出去，因为只要出到这血之外就得不到保护。彼得说，先按住出埃及记十二章来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二节，这是彼得的问候语。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接着他这样描述他们，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你看洒之前是什么？是顺服，血不会洒在不顺服的人身上。不顺服的人，走出屋外的人，得不到血的功效。所以要记住，虽然血能够带来保护，却只能保护顺服的人。现在回去看逾越节的仪式，血盛在盆中，必须移到房屋上。他们摘一小把牛膝草，沾上盆中的血，然后涂洒在门上，这样他们就安全了。好，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他为我们被献为祭。换句话说，基督已在19个世纪前被宰杀。套句相同的话来说，他的血盛在盆中，但盆中的血无法保护任何人。我们的情况和以色列一样，必须把血从盆中移到住所，这样才能受到保护，前提是我们要顺服。所以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基督的宝血从盆中移到我们的住所？再次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他们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口中的见证。记不记得刚刚宣告的，我们会胜过撒旦，只要我们口中见证圣经所说的耶稣宝血为我们成就的事。是什么使盆中的血移到我们的住所呢？是我们的见证。对，做见证很简单，圣经说只要说几句话就好，就像一小把牛膝草，却能拯救我们，能够保护我们。所以我要让你知道的是，你的见证非常重要。另外还有一处息息相关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耶稣，他是使者，是我们信仰宣告的大祭司。希伯来书作者称耶稣为我们信仰宣告的大祭司。你知道宣告是什么吗？就是说相同的话。所以对我们这些相信圣经又相信耶稣的人，宣告是指我们口中的话合乎上帝在圣经中说的话， 我们口中说出的话与圣经的话一致。耶稣是我们信仰宣告的大祭司。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信仰宣告就没有大祭司。如果要他代表你发言，你必须先有正确的信仰告白。不管你称这个为见证或是宣告，你若想要领受救恩，宣告是绝对必要的。耶稣说，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你命运的归宿取决于你口中的话。雅各说，舌头就像船上的舵，虽然只是船的一小部分，却能决定船的方向。我们怎样使用口舌，会决定生命的方向。你可以管理口舌，让口中所说的话合乎圣经，你也可以说错话，导致生命偏离正道。结局若不是安全到港，就是撞毁。完全看你怎样使用口舌。有很多基督徒说话不经大脑，常会说出很不恰当的话。很多人喜欢说，我想死你了，千万别说这种话。美国人喜欢说，我快痒死了，千万别说这种话。这一点也不好笑，我了解你们会觉得好笑，但千万别那样说自己，除非你希望那些话应验。千万别看清自己，因为上帝看你为宝贵，他把耶稣宝血投资在你身上，当你谦虚地批评自己，其实是在批评上帝的作品。因为圣经说我们是上帝的作品，你竟敢批评上帝的作品吗？基督徒很容易骄傲，但也很容易看清自己。这是看清上帝所创造的你。现在我要举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将耶稣的宝血从盆中移到你的住所，你的生命。你要懂得怎样见证圣经说的耶稣宝血，必须知道圣经说了什么。所以先决条件是要知道圣经怎么教导耶稣的宝血。我已经指出，新约圣经提到耶稣的宝血洒出七次。今早我要谈耶稣宝血在我们生命中有七个应用，新约圣经提到七大方式。耶稣的宝血对我们有七大功效。第一个功效是救赎。我们要看几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第七节，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在他里面，他是指耶稣，借他的血得蒙救赎，救赎是指买赎回来。我们从前落在魔鬼手中，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再来看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因为知道你们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得赎，脱去你们祖先传下的妄行，而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就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羔羊一词又带我们回到逾越节，逾越节的羔羊，耶稣毫无玷污，他没有原罪，他没有瑕疵，没有犯过罪。我们是被他的宝血买赎回来， 从这里我们要翻到诗篇107篇，只看第二节。诗篇107篇二节，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这敌人是谁？对，就是撒旦。但我们若是蒙了救赎，应该做什么？应该把这事说出来，如果不说就得不到救赎，明白吗？是你的宣告，你的见证，让你蒙了救赎。否则宝血会一直留在盆中。那我们可以说什么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不是唯一的说法，但我口中可以见证说，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我蒙了救赎，脱离魔鬼的手。各位弟兄姐妹，我很清楚自己遇见耶稣之前在哪里，我当时在魔鬼手中，这点我心中非常清楚。但我今天不在那里了，因为透过耶稣宝血，我已经蒙了救赎，脱离魔鬼的手。现在我要邀请大家来蒙福，跟着我一起复述。今天的信息非常实用，我会教你们做很多事，只有乐意配合的人才会大大蒙福。我先一句一句说，请跟着我复述，不要同时说，可以吗？透过主耶稣的宝血，
透过主耶稣的宝血，
我蒙了救赎，
我蒙了救赎，
脱离魔鬼的手，
脱离魔鬼的手。
很好，现在我们同时一起说好吗？
透过主耶稣的宝血，
我蒙了救赎，
脱离魔鬼的手。
很好，你们刚刚是看着我说，但是对彼此说也很重要，所以我建议你转向旁边的人，看着彼此的眼睛，别不好意思，别故作属灵，只要对他说，
透过主耶稣的宝血，
我蒙了救赎，脱离魔鬼的手。别错过这个机会，找个人跟他说这句话。对，很好，好。有些人说了之后觉得很释放，主的灵在你身上。现在我们要看耶稣宝血的第二个功效，就是洁净。来看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他在光明中，这里的他是指耶稣，我们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在原文中，这句经文的每个动词都是现在进行式，务必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若持续在光明中行，就会持续彼此相交，所以行在光明中的证据就是彼此相交。彼此没有相交，就会离开光明。如果离开光明，宝血就不会在黑暗中洁净你。这个事实极为重要，宝血不会在黑暗中洁净人。好，我们若持续在光明中行，就会持续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会持续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持续的供应，不管我们处在什么境地，只要行在光明中，即使在最肮脏的处境，即使跟最坏的人在一起，即使遭到许多邪恶势力的压迫，只要我们行在光明中，耶稣的宝血就会持续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再给你们看一个很美的情景，先按住约翰一书，等一下再回来。先看诗篇51篇，诗篇51篇，很美的诗篇，是大卫的忏悔诗。 他承认自己犯下两条大罪，奸淫和杀人。他来到上帝面前，为自己的罪痛哭悔改，恳求怜悯。我们没有时间看全部，但是来看看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你看他这里讲到牛膝草，他是想到什么？逾越节，他在想什么？血，对。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何等有幸，犯罪后还知道往哪里去。我想今天在场每个人都有幸能够知道。各位弟兄姐妹，请停下来想一想，有许许多多罪人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你能想象心中有罪恶感，饱受罪恶感折磨吗？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寻求赦免和平安。今天许多人正是这种处境。现在要回去看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要指出一个模式。本来没打算讲这个，是临时想要讲。这我以前教导过几次，我来换个说法。当我在光明中行，耶稣的宝血现在就会洁净我，并且持续洗净我一切的罪。为什么我说现在？因为我要强调是此时此刻，就在此刻。但不只有此刻，只要我在光明中行，他就会洁净我。跟我复述一遍好吗？当我在光明中行，
当我在光明中行，
耶稣宝血现在就洁净我，
耶稣宝血现在就洁净我，
并且持续洗净我，
并且持续洗净我一切的罪。
好，我们现在一起说好吗？当我在光明中行，耶稣宝血现在就洁净我，并且持续洗净我一切的罪。好，上帝给的另一个供应是称义。称义是个神学词汇，有些人不喜欢，其实没那么糟。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意思是使人成为义，但其实有多重含义。先来看圣经怎么说，罗马书五章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耶稣的血，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称义。我来打个比方好了，假设你上法庭受审，因为你犯了重罪，恐怕会判死刑。结果判决出来了，竟然是无罪。这就是称义。你无罪获释，好吗？不止这样，你还被算为义。那是耶稣的义，不是你自己的义。耶稣的义算为你的义，但这也表示你变成义了。称义有这些含义：无罪获释、无罪算为义、变成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牢记一点：我得以称义，是指我被当成没犯过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已经算为我的义，他从没犯过罪，他没有罪，他不需要遮掩过去。靠你自己的义，你永远上不了天堂。以赛亚说，我们所有的义就像污秽的衣服，要脱下那些污秽的衣服，让耶稣透过他的宝血把他的义分给你。 这样魔鬼就无从控告你。有一节很美的经文，先按住罗马书，等一下我们要回来看。有人说我让他们的手指很忙，以赛亚书61章，以赛亚书61章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你可以得到两样东西，拯救和公义。当你信靠耶稣代替你成为赎罪祭，上帝就会给你穿上拯救衣，但不止这样，他还会给你披上公义袍。圣经这样翻译，上帝用公义袍给我披上。你完全被耶稣基督的公义遮盖，魔鬼完全无从控告你。如果他说你做错很多事，你知道该怎么办吗？就复议他，对他说，撒旦，你说的没错，但那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已经披上耶稣基督的公义，看看你还能找出什么错。好，现在回到罗马书5章9节来宣告。我先说一遍，再看看大家能不能记得，请仔细听我念。靠着耶稣的血，你们先别说，我先说一遍，我还不确定我要说什么。靠着耶稣的血，我已经称义，无罪或是，全然无罪，被算为义，变成义，就好像没犯过罪一样。好，先不要跟我一起说，我们轮流说。靠着耶稣的血，我已经称义，
我已经称义，
无罪或是，
无罪或是，
全然无罪，
全然无罪，
被算为义，
被算为义，
变成义，
变成义，
就好像没犯过罪一样，
就好像没犯过罪一样。
现在深呼吸一口气，然后说感谢主，
感谢主。
好，继续往下谈。下一个是成圣，成圣。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3章12节，希伯来书13章12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原文的成圣和圣洁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个词就是英文的圣徒一词，所以成圣就是成为圣徒或成为圣洁，有两方面，首先是消极面，我们从最终被分别出来，从一切的玷污被分别出来，然后上帝用他的圣洁来让我们成为圣洁。在希伯来书12章，我们来念一下好了。这里谈到上帝的管教。希伯来书12章10节提到，地上的父亲管教我们是在短暂的某个时期，按自己最好的判断来管教。但上帝的管教方式不同。希伯来书12章10节说，肉身的父亲照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只有短暂的日子，唯有上帝管教我们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不是我们的圣洁，不是我们的义，而是他自己的圣洁。我们如何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呢？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所以耶稣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在城门外受苦。我现在要教你如何应用这宝血。透过耶稣的宝血，我已经成圣，与罪分开，分别为圣，归给上帝， 让上帝的圣洁使我成为圣洁。不知道我记不记得，我来试试看，这次请跟我一起复述。透过耶稣的宝血，
透过耶稣的宝血，
我已经成圣，
我已经成圣，
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分别为圣归给上帝，
分别为圣与罪分开，
与罪分开，
让上帝的圣洁使我成圣，
让上帝的圣洁使我成圣，
不必一字不漏，只要内容对就可以。说对了最重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都是用牛膝草沾盆中的血，然后涂洒在自己身上，明白吗？好，继续往下讲。目前已经讲了救赎、洁净、称义和成圣，现在要来谈生命。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说，耶稣宝血的功效都是消极的，只能救我们脱离某样东西，这样讲很危险。没有什么比生命更为积极。来看一下利未记17章11节，我们前面引用过这节经文，利未记17章11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上帝的生命就在耶稣的血中，那是上帝自己的生命，是创造主的生命。人心完全无法测度这句话所蕴藏的潜力，因为创造主远大过他所创造的一切。上帝创造整个宇宙，根本就是轻而易举。各位，我们若能明白耶稣的血中蕴藏什么，就知道耶稣的一滴血所包含的能力远大过撒旦整个国度的能力，因为那血是上帝自己永恒的、自由的、无限的生命，那是一切受造物被造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生命，都在耶稣的宝血中。请记住这一点，我们要翻到约翰福音六章。约翰福音六章，我们要读53节到57节。约翰福音六章53节起，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耶稣的教导有两种程度的强调，年代较久的钦定本有时译作实在的，有时译作实实在在的。实在的是指重要，实实在在的是指非常重要，这里译作实实在在的，表示这句话非常重要。我要用实实在在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相信这段经文有几个不同的应用。我1946年开始侍奉时，是在一个叫拉玛拉的阿拉伯乡镇，就在耶路撒冷北边。今天它不再只是个乡镇，而是个大城了。 当时我和第一任妻子及几个孩子在家里是讲阿拉伯语，有些事一旦习惯去做就会根深蒂固。我每次想到领圣餐主餐，不管你用什么说法，都会想到阿拉伯人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喝耶稣的血，这不是什么奇怪的超属灵的说法，对他们来说领圣餐就是这样。也许这有很多应用方式，但对我来说，我领圣餐时是在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有些人会觉得反感，但这就是实情。有些人受到的教导是，圣餐只是个纪念仪式，但耶稣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是在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们也是在纪念。当然是在纪念，但不只是纪念。领圣餐确实是在吃主耶稣的肉，喝主耶稣的血。我们没有理由去改变这个事实。至于如何变成肉和血，大家的看法分歧。天主教和重视圣礼的教会相信是透过神父的祝圣。老实说，我不认为如此。我相信是透过信心。当我凭信心领受，相信耶稣在圣经上说的话，这圣餐就变成了耶稣所说的血与肉。哼，请不要跟我辩论，真理会越辩越明。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今天在场的有浸信会和弟兄会的信徒，这大概是上帝的安排。弟兄们，记得有个弟兄会的传道人曾对他的会友说，耶稣说，你们每逢领圣餐，但你们很少领圣餐。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一同领受基督的血，岂不是一同分享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一同领受分享基督的身体吗？接着在十一章，他提醒他们，圣餐是主所设立的。从二十三节起，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你们要拿起来吃，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擘开的，也是要给你们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确实没错，我们领圣餐为的是要纪念他，但是我们做什么来纪念他？就是吃他的身体。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要郑重告诉各位，我不建议大家学我和师母的做法。我们在教会里是很自由的，在上帝允许的界限内，我们什么都能做。但是圣餐对我很重要，我深深觉得自己迫切需要上帝的生命。我想我可以谦卑地说，我是上帝生命的广告。你们大概猜不出我已经71岁。我想原因之一是我靠耶稣的身体和宝血而活。对我来说，这不是教导，不是理论，这是我真实的人生。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请相信我，不是建议大家学我们这样做。 我和师母每天早上会一起领圣餐。每天早上，我都说相同的话，主耶稣，我都是说什么了？嗯？对，没错，我会擘饼。我擘饼后会说，主耶稣，我们要吃这饼，这是你的肉。然后我们会同领一杯。我说，主耶稣，我们要喝这杯，这是你的血。然后说，我们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你的死，只等到你来。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住在耶路撒冷，那里的基督徒比例不到1%。我们何等有幸，能在耶稣受死的城市天天宣扬主的死。上世纪，有个伟大的解经家说，我们确实是在宣扬主的死，直到他再来。他说，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不管你怎么称呼这圣餐，那一刻，我们是超越当下的。不看过去，只看十字架；不看未来，只看基督再来。我们宣扬他的死，直到他再来。我们每次领圣餐都是在提醒自己，耶稣会再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宣告这个呢？单单凭信心来宣告。我们今天不领圣餐，我也不建议你们天天领圣餐，我们只要宣告。宣告什么呢？主耶稣，当我们喝你的血，就从你的血中领受你的生命。那是上帝的生命，是属神的、永恒的、无止境的生命。好，我说一句，你们就复述一句。主耶稣，
主耶稣，
当我们喝你的血，
当我们喝你的血，
就从当中领受你的生命，
就从当中领受你的生命。
那是上帝的生命，
那是上帝的生命，
是属神的，
是属神的，
永恒的，
永恒的，
无止境的生命，
无止境的生命。
主啊，谢谢你，
主啊，谢谢你。
现在花一点时间来敬拜他，好吗？单单领受他，让上帝的生命充满你全人，充满你的心思意念，甚至你的身体。保罗说，死亡最终会被生命吞吃，但我们的身体不断往死亡迈进，历经疾病衰残，但上帝的生命可以天天更新我们。保罗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内在有足够的生命支撑外在的人活到任务结束。阿们。耶稣的宝血还有两种功效。第六种功效是代祷。我们要翻到希伯来书12章，来读22到24节。希伯来书12章22节，请留意这里的词态。一开始就说我们来到，不是身体已经来到，是灵里已经来到，不是身体已经来到。下面列出我们已经来到的8个地方。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上的耶路撒冷。第三，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我比较喜欢把这句译作庆祝的阵仗。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为什么可以这样翻译，但新国际本好像译作千万名天使庆祝的阵仗。哈，天使为我们盛装打扮，光是千万名天使就很壮观，更何况还摆出庆祝的阵仗。3年前，我和师母去贝尔法斯特，我们在一个家中和一小群传道人聚会，上帝的同在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就在上帝面前和彼此面前谦卑下来。有10分钟的时间，师母看见千万名天使通过，他们不断通过，其中有一位天使进入屋内，然后他就闭上眼睛。这些都是今天仍然可以经历的事。我们和新约时代的人没有不同，他们跟我们没有不同。好，所以我们已经来到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名天使摆出庆祝的阵仗。有名字登记在天上众长子的教会，就是重生得救，名字记录在天上的人。第5，那里有审判众人的上帝。感谢主，上帝不只是个审判官，否则我们都会被定罪判刑。第6，有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我相信他们是旧约时代的圣徒，因为一生行在信心中，就得到我们重生得救时所得到的。那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第7，有新约的中保耶稣，所以我们才能到那里。若只有审判人的上帝在场，我们到不了那里。所幸除了审判人的上帝，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在场。最后是所洒的血，这血所代表的比亚伯的血更美，那是耶稣所洒的血，在天上为我们代言，有别于亚伯的血。两者的血有三大差异。亚伯流血不是出于自愿，但耶稣是自愿舍命流血。亚伯的血洒在地上，但耶稣的血洒在至圣所。亚伯的血喊冤求恶人遭报应，但耶稣的血呼求恶人蒙怜悯。这个启示太美了，千万不要错过。当我们软弱，压力大到无法祷告，不知道活不活得下去，在这个时刻，你要知道，那洒在上帝面前的耶稣宝血一直在为我们代求，祈求上帝怜悯我们。现在我们来做个宣告，应用这个真理。我先说，我没事先准备祷告词。主啊，感谢你，连我祷告不出来的时候，耶稣的血都在天上为我代求。大家准备好要说了吗？主啊，感谢你，连我祷告不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你们会跟着复述，但你们都记住了。好，现在重新一起来说。
主啊，感谢你，
连我祷告不出来的时候，耶稣的血都在天上为我代求。再说一遍，刚刚我不太有把握。主啊，感谢你，连我祷告不出来的时候，耶稣的血都在天上为我代求。阿们，
阿们。
最后一个功效，耶稣的宝血带我们进入耶稣宝血的最后两种功效，带我们脱离时间的范畴，进入天上永恒的领域。那正是我们最后想去的地方。翻到希伯来书10章，从19节起，今早敬拜时已经引用过这节经文， 我想那是上帝的一个供应。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起，弟兄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就是有信心。这词的希腊原文是指可以自由发言，这很重要。我们因为坦然无惧，所以可以自由发言。换句话说，要记住，这是我们的见证，不做见证就不能拥有。弟兄们，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既然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就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上帝面前。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请注意接下来这句话，我们就应该坚持所宣告的盼望，毫不动摇。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说，耶稣是我们信仰宣告的大祭司。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应当坚持所宣告的信仰。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说，应当坚持所宣告的盼望，毫不动摇。这在说什么？搭飞机的时候，如果叫你系上安全带，你想会遇到什么？哼，乱流。对，当圣经说你要宣告，要持守你所宣告的毫不动摇，就好像上帝叫你系上安全带，因为将会有乱流。别因为乱流而解开安全带，要持续做正确的宣告，即使跟周遭一切格格不入，上帝的话仍是真的。这里看到我们进入至圣所是透过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回去看到利未记十六章讲到大祭司每年进至圣所一次，他进去做什么？他带着一个盛满的香炉，让香味袅袅上升，弥漫在施恩座上方，那是敬拜。但他也带着献祭的血进去，在幔子和施恩座中间洒血七次，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然后涂抹在施恩座的东面和前面。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凭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无惧，借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心里想的是洒血七次，还有施恩座上的血。我们可以来到全能上帝的宝座前，那是全宇宙最神圣的地方，坦然无惧的进去。因为是凭着耶稣的血，我们能够进去。我们要怎么宣告这一点呢？请跟我说，主啊，感谢你。我先说好了，我没打草稿。主啊，感谢你。
主啊，感谢你。
凭着耶稣所洒的血，
凭着耶稣所洒的血，
我能够进到，
我能够进到
全能上帝的面前，
全能上帝的面前，
进入宇宙最神圣的地方，
进入全宇宙最神圣的地方。
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吗？主啊，感谢你。
主啊，感谢你。
凭着耶稣所洒的血，
凭着耶稣所洒的血，
我能够进到，全能上帝的面前，进入全宇宙最神圣的地方，
进入全宇宙最神圣的地方。
好，最后我再复述一遍这七个功效。顺序也许可以变换，但我认为这个顺序比较合理。救赎、洁净、称义、成圣、生命、代祷、进入、洒血七次。在我们身上有七种不同的功效，但请记住，我们胜过撒旦是靠着羔羊的血和什么？我们口中的见证。最后再一起来说一遍，别忘记最后要说，我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准备好了吗？我们胜过撒旦是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口中的见证。我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
性命。
现在最适合做的只有一件事，听了这些教导，现在应该赞美上帝。我们若不赞美他，就是不相信。